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举国欢庆的日子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整戈待旦，坚守战位，忠诚守护祖国安全稳定与人民幸福安宁。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昼间战备演练，围绕武装侦察、近距空中支援等多个科目，提升官兵备战打仗能力。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组织对空抗击战备训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水平。西藏阿里军分区组织扎西港边防连官兵前往海拔6000多米的点位巡逻，守护祖国边关安全稳定。陆军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火箭军某部组织官兵进行战备拉动和临机处突演练，确保官兵遇有特情能够及时反应，高效处置。国庆假期开始后，武警北京总队、武警上海总队、武警安徽总队科学编组执勤官兵在火车站、客运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城市繁华街区、重点景区等执行武装巡逻任务，为人民群众出行筑起一道可靠的安全屏障。
本台消息，中国尼泊尔珠峰友谊2024陆军联合训练9月30号在结束反恐行动综合演练后闭幕。这次联训以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背景，以城市街区联合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强化联合行动中多维搜索、机动渗透、武装解救等协同能力。
记者孙重峰、段新义报道，中俄海警舰艇编队日前抵达北冰洋，这是中国海警舰艇首次进入北冰洋海域，有效拓展了海警远洋航行范围，全面检验了海警舰艇陌生海域遂行任务能力，为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张良、王东东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全体120名官兵被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授予和平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在维护阿卜耶伊地区和平事业中做出的贡献。
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从开国大典阅兵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我国共举行了15次国庆阅兵。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国防时空节目的记者编辑经过精心策划、深入采访和精细打磨，聚焦具有代表性的7次国庆大阅兵，推出7集大型系列节目《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7次国庆大阅兵》，通过阅兵亲历者讲述鲜为人知的阅兵故事，军事专家介绍国庆阅兵的时代背景，以及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阅兵现场音响，为您精彩呈现一个个振奋人心的阅兵现场和历史瞬间，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75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反映新中国成立75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沧桑巨变，敬请关注收听。
75年风雨征程，英雄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75年春华秋实，我们的国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庆阅兵是宣示军威国威的仪式，是全军将士向祖国的汇报，更是我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展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与祖国同行： 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国庆大阅兵。
今天请听第五集世纪阅兵。
50周年大阅兵，我们能够胜利的阅兵，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别人有的，我们都有，而且呢，科技含量都比较高的，训练的很有素，不光我们国内大家伙学好，就是国际朋友也都非常赞许啊。
初秋时节的北京，天高云淡，秋色宜人。当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谈起1999年担任国庆50周年阅兵总指挥的经历时，自豪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回忆说，早在1997年，中央军委就开始酝酿筹划庆祝国庆50周年阅兵式，并且提出要达到超历史水平、创世界一流的标准。1998年年底，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由北京军区牵头正式启动。
50周年大阅兵是一次跨十亿的大阅兵，所以各级领导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视，有阅兵任务的干部都挑选最好的干部或战士组成了阅兵方队，每天战士都在操场练，天气特别的热，都出了满身汗。
可是就在世纪大阅兵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中，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受阅官兵更加刻苦地投入到阅兵训练中，誓言要不怕苦累、不怕困难，严格训练，瞄着一流的标准和水平，接受党和人民检阅。1999年7月23日，北京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京郊阅兵村，亲切慰问参加阅兵训练的官兵们。军史专家董宝存：
组织这次阅兵的重大意义，那就是要向世界展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我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崭新面貌，表明我军维护祖国安全与统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心意志，以扬我国威、振我军威、振奋民心、鼓舞士气。
1999年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雨过天晴，阳光灿烂，休憩一新的天安门城楼，披上节日盛装的人民大会堂，巍峨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看上去更加庄严肃穆，格外雄伟壮丽。东长安街上，由10000多名官兵组成的17个徒步方队，由各种新型主战坦克、装甲战车和导弹发射车组成的25个装备方队，巍然列阵。谈起当年组织指挥国庆阅兵时的心情，88岁高龄的李新良老人用4个字概括，就是百感交集。特别是阅兵前的那个晚上，突然下起了雨。作为阅兵总指挥，他紧张得一夜未眠。
那一下雨啊，我感到真是非常的不高兴，起来好像有个石头压着我了，很重。就在这个时间上，蒋人民主席打我个电话，我讲说是明天阅兵呢，告诉大家都带上雨具，都带上帆布凳子。我说我马上部署，我就睡不着觉了。哎，到了半夜啊，是不是突然也停了，我这个鞋石头掉地，哎呀，非常的高兴。
主席同志，受阅不得，列队完毕，请你接阅。阅兵总指挥李新良，开始
上午10:07，五十响礼炮的回声还在天安门上空激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身着中山装，神采奕奕地站在缓缓前行的红旗牌检阅车上，向着长安街上威武列阵的受阅方队徐徐驶去。军事专家董宝存说，这次阅兵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阵容最为强大、装备最为精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既体现了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水平，又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1999年的时候，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欣欣向荣，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2位，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从水下发射导弹、新型远程地地导弹的发射，到百亿次银河计算机的问世，到昌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卫星成功，我国国防尖端科技成就举世瞩目。
10:36，阅兵分列式正式开始。鲜艳的八一军旗首先映入人们的眼帘，它带着南昌城头的弹雨，带着长征路上的风尘，带着抗日烽火的硝烟，带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浪涛，带着新中国成立50年来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荣光，在仪仗方队的护卫下，向着雄伟的天安门前走过来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三军仪仗队之后就是国防大学方队，让国防大学方队作为地面方队的排头兵，这充分体现了我军实施科技强军战略、重视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的鲜明导向。
1985年12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组建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它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既懂政治又懂军事，既懂指挥管理又懂专业技术的复合性人才，造就师以上指挥军官和高级参谋人员。到1999年阅兵的时候，全军 90% 以上的高中级指挥员都到国防大学接受了系统培训，国防大学先后培养了上万名高级军事人才。
紧跟在国防大学方队的后面，陆军院校方队、海军院校方队、空军院校方队踏着激昂的旋律向天安门走过来了。年轻的军校学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他们是我军在新军事变革大潮中培养出来的新鲜血液。上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作为信息化战争开始的标志，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我军人才建设等带来很多启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海湾战争打醒了中国人，促使中国军队下决心要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抓紧培养新型军事人才。
世界新军事变革开始以后，我军着眼于军队跨世纪发展和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高度重视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明确要求院校学员要努力学习高科技知识，不断提高驾驭和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经过努力，一大批具有复合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新型军事人才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三军列阵，雄风浩荡。在1999年世纪大阅兵中，第一次出现了海军陆战队方队、武警特警方队、预备役部队方队和海军航空兵梯队、陆军航空兵梯队，他们代表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组建的兵种。阅兵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正是北京最炎热的时候，头上烈日当空，脚下热气蒸腾，地表温度达5-60摄氏度。 为了以一流的军政素质、一流的作风形象走向天安门广场，受阅官兵经历了严格且艰苦的训练生活。当年在海军陆战队方队参加受阅的戴军回忆起当年训练的场景，十分动情。
海军你知道有种鞋叫水平皮鞋，整个一个纯牛皮的，我们踢烂了四五双，那高温热的时候你看过去看不清楚人影的，真的很苦。当时热血沸腾，那种一群人为了一件事，大家都在付出，大家都在奋斗，我喜欢那种感觉，有时候做梦还梦见。
武警特警方队是一支经过特殊训练、配有特殊装备、执行特殊任务的快速反应部队，担负着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振林介绍说，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家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的提升，这就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来捍卫百姓的安居乐业。武警特警部队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这次在阅兵中亮相的武警特警部队就是一把反恐文伟的利剑。
十七个徒步方队中最后登场的女民兵方队已经亮相，惊艳全场。他们头戴红色贝雷帽，手握79式微型冲锋枪，身穿大红色的翻领纯毛西式套裙服，一律白衬衣、白腰带和黑色发亮的高筒皮靴。英姿飒爽的民兵之花成为阅兵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军史专家董保存
说起这次女民兵们的服装，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当时女民兵方队的服装需要尽快确定，阅兵总指挥李新良让军需部门设计了六套不同颜色和款型的服装，然后召集指挥部的所有人员一起观摩协商。他对大家说，50岁以上的同志先不要发言，让50岁以下的先说。经过一番讨论，他最终倾向于年轻人的意见，选了红色的女民兵服。
带着时代的雄风，25个装备方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开过来了。一辆辆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主战坦克、步战车、装甲车披肩直锐，一门门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昂首挺胸，反坦克导弹、舰对舰导弹、地对空导弹展示了我国雄厚的国防实力，反映了中国国防科技的最新进展。某新型主战坦克应用了计算机、红外等高新技术的车载设备，火力反应时间更快，打击精度更高。新一代全自动自行高炮应用了大量高新技术，四管齐射，每分钟可以打几千发，360度无死角。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振林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拉开了世界军事变革的帷幕，人民军队开启了科技强军的征程。
1993年初，中央军委根据冷战结束后战略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核心就是必须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努力实现人民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引导全军把提高战斗力的重点尽快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之后高科技武器装备开始加速发展。
陆军的铁甲雄狮刚刚通过天安门，身披海洋迷彩的海军新型舰对空导弹、舰对舰导弹车辆方队，由多种型号组成的空军新型地空导弹车辆方队又依次从长安街隆隆驶过。国防大学教授刘波介绍说，1999年国庆阅兵与以往国庆阅兵相比，高技术兵种越来越多，受阅的武器装备科技含量大幅增加，高科技武器装备已经开始成为主战武器，并且绝大部分是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生产的。
国庆50周年阅兵的时候我们人民海军已经由单一的兵种发展为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陆战部队和岸防部队组成。 形成了海上综合的防卫作战体系，支撑于万里海疆上的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护卫艇、猎潜艇、扫雷艇啊，都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
在世纪大阅兵25个装备方队中，最后出场的是第二炮兵战役战术和战略导弹方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程地地核导弹方队和战略核导弹方队。与1984年国庆阅兵时相比，我国的战略导弹已经不再是清一色的庞然大物，它们的型号更多了，外观变小了，机动能力更强了。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这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现代化建设已经实现历史性跨越。
四个导弹方队是新中国历次国庆阅兵中二炮导弹亮相最多的一次，这是彰显了我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形成了常规导弹与核导弹兼备、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多种型号配套的武器系列，具备了全方位全天候的战略核反击作战能力和对各种重要目标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具备了双重威慑、双重打击的力量。
第二炮兵的导弹方队还没有完全通过天安门，以空军航空兵为主体，陆军海军航空兵联合组成的10个空中梯队、132架飞机就穿云破雾呼啸而来。率先飞过天安门上空的领队机梯队中有一架银灰色的轰炸机，当时驾驶这架轰炸机的是空军轰炸航空兵某师师长高爱平。时隔多年，他这样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当时我们是接到任务以后，先是中队训练、大队训练，然后团规模训练，逐渐逐渐的进入到整个编队的全体规模的出现，做了很多计划，保证到那天能够万无一失，天气再差也能够顶住，时间上一秒不差，位置上一米不差，号称一秒不差。
当两架加油机和4架受油歼击机编成2个3机歇队，以高度700米、时速550公里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全场顿时欢腾起来。军事专家董宝存说，空中加受油机梯队首次出现在共和国的阅兵场上，传递出一个重大信息，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继美英俄法之后第5个掌握空中加油技术的国家，人民空军作战能力有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
这些成就的取得太不容易了。上世纪90年代，为适应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忍痛决断裁军50万，裁减军队节省下来的经费，基本上用于科技枪军和各个新兵种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党中央的英明决断，没有几十万将士的忍痛转身，就没有这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快速发展。
国庆50周年大阅兵，从徒步方队、车辆方队到空中梯队，都创造了世界一流的水平。观礼台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武官非常惊讶地说，从没见过这么整齐的画面。美联社评价说，中国在阅兵式上展示了他的一些最新军事装备，突出表明了这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实力在日益增强。古巴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电视实况，再次回望1999年世纪大阅兵的盛况，当年的阅兵总指挥李新良老人动情地说：“
古巴的大使啊，给我说，到卡斯托罗啊同志啊，看本了2次阅兵，时候呢，我就到东南亚国家去访问，有一个老华侨呢，80多岁了，他说了3句话：欢迎你的到来，二。”看了你们的阅兵，我非常的高兴。第3句说哈，说中国了不得了。
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式，是在世纪之交举行的一次国庆盛典。 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崭新风貌，展示了我军维护祖国的安全与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50年栉风沐雨，50年春华秋实，中国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关键时刻，以隆重的阅兵、以严整强大的阵容和磅礴威武的气势，写下了自己对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总结，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爱国热情，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迈向新世纪、走向新胜利的信心、决心和豪迈气概。
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防时空七集大型系列节目《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7次国庆大阅兵第5集《世纪阅兵》，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汪小红，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锡光，本集撰稿邓锡光、胡晶、高秋菊，编审李燕飞、赵成信，播音于芳、姚科、张孝瑞，制作王敏、胡晶、段义俊。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月1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大量导弹袭击，目标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周边的3个以色列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以色列在该地区配备了最先进的防御系统，但伊朗的导弹90%都成功击中目标。这次袭击是伊朗首次使用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声明表示，伊朗仅将以色列的军事和安全设施作为伊朗防御性行动的目标。伊朗警告，如果以色列对伊朗的本次合法防御进行反击，以色列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当伊朗的大量导弹飞向以色列时，以色列全境拉响了警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犯下了一个大错误，并将为此付出代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伊朗正在将中东局势推向升级，以军将根据政治层的指导选择地点和时间采取行动，伊朗将为其行动承担后果。另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重申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利，命令美军帮助以色列抵御伊朗袭击。
当地时间10月2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以军第36师已投入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有限局部军事行动中。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在黎南部边境发生激烈交火。当地时间10月2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天其武装人员与一队试图进入黎南部奥代塞镇的以色列步兵发生冲突，黎真主党成员对其造成损失并迫使其撤退。奥代塞镇位于黎巴嫩南部，紧邻黎以临时边界。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10月1号对以色列多地共实施16轮打击行动，其中包括使用法迪四型导弹袭击了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总部和以色列情报部队8200部队总部。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在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与达尔富尔地方武装爆发激战，打死对方超过450名成员。达尔富尔地方武装一位指挥官当天则表示，该武装在与快速支援部队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没有提及更多细节。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